好的，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本期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解读菲利普·费雪的名著《如何选择成长股》。
菲利普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家有股民的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您好。
大家好。
上一节课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投资者的四不原则哈，但是只是介绍了上半部分，有两点简单给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两点分别是不要买处于初创阶段的公司。
第二点是不要因为你喜欢某个公司的格调就去买该公司的股票。
对。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进行介绍后两点。那么这个后两点投资者不能做的事儿都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点是不要以为公司的本益比高便表示公司未来的盈余成长已经大致反映在现在的股价上。
其实这句话呀，还是听上去挺绕的啊，
听得挺涩的，
对对对。本益比首先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本益比简单来说就是 PE， 就是市盈率。
市盈率啊，
对，我们很多时候各位看各种投资报告会有一个显示，就是这个公司的 PE 是多少倍，比如说30倍、50倍、100倍。那么很多我们投资者会拿这个市盈率去对比这个公司的价值。
哎，这个确实得好好讲讲，因为最近这段阶段我们的 A 股市场上还有很多股票的市盈率是负数呢。
对，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股票市盈率是负的，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股票的市盈率是200倍、300倍。
对。
但是并不影响这个公司的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股票的市盈率是8倍、10倍，但是公司并不是上涨的。费雪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算是颠覆性的观点。在之前的格林厄姆的基本面选股系列之中，本益比是很重要的一点。
哦，
就是他们是非常看重
市盈率，看重市盈率哈，
因为他们选的是大盘股，是行业基石。在大盘股和行业基石的面前，市盈率会变得很重要。例如银行股，例如钢铁股这些股票，例如房地产的股票，他们的市盈率会变得很重要。因为这种公司是重现金流、大行业、低周转的周期，而这种公司必须要看本益比，也说必须要看市盈率。可是我们这本书里讲的是如何选择成长股，在成长系列之中，如果看市盈率的话，你会吃很大的亏。因为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在它成长初期的时候，它的市盈率上千倍的时候都有。我给各位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本上算是我们手机行业龙头巨无霸的苹果。在乔布斯在做 iPhone 4之前，苹果在纳斯达克的平均市盈率是320倍。当时很多纳斯达克的专业投资者都认为苹果这股票市盈率已经很高了，可是那时候有一批类似于像费雪的这种投资者认为苹果的未来价值很高。当iPhone 4出现在我们市场的时候，一年之后苹果的市盈率由320倍掉下了21倍。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商品卖得非常好，商品卖得好之后，它在公司的这个收入就很好，收入很好之后本益比就下来了，
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区间。
对，就变成了一个很正常的区间。可是在它从320倍变成21倍的同时，苹果的股票涨了4倍。也就是说，在苹果这个 iPhone 4出来之前，当时苹果的合理的市盈率应该在1200倍左右。所以说本益比不能反映公司的成长性。
这个有点颠覆我们之前的认知，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把市盈率看得很重。
哎，对。
哎，那如果说现在以我们 A 股为例的话，一只股票的市盈率的正常区间有数值吗？
有大致的数值，比如说银行股，银行股的平均市盈率是10倍，钢铁股平均市盈率是8倍，科技股平均市盈率现在目前为止是65倍。科技股这一个很粗放的概念，
嗯，
我给各位举第二个例子，现在目前为止很火的 5G 概念的中油叫做元气件，
嗯，
元气券的平均市盈率是80倍，可是里面也有市盈率是30倍的公司。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点，80倍的市盈率的公司比30倍的市盈率公司涨得好，那是因为 5G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未来价值，不是现在价值。
哦，
可是80倍的市盈率的公司在未来的 5G 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会高于这个30倍的公司。
嗯，
所以说这就说明一点，这是成长的概念。
嗯，
然后第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之前我们说过的一只股票，科大讯飞。嗯，科大讯飞的市盈率一直是200多倍，但是并不影响这个公司的股价。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现在目前为止，语音识别并没进入到普罗大众的阶段。当语音识别进入到每家每户的阶段的时候，科大讯飞可能只是20倍到30倍的市盈率，而我们这时候需要找的是200倍到300倍，或者说是80倍到200倍之间的股票，但是它未来的成长空间可以让它的市盈率压缩到5到10倍。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一句话，寻找身边的10倍牛股。
原来这个话是有渊源的哈。
对，就是这个道理。
但我还想请教一下尹老师，就是我们在 A 股当中会发现，刚才提到了有负数市盈率的公司，
哎，
怎么来体会这个负值呢？
负值的这个本益比分为两种啊，第一种是因为公司亏钱了，公司出现亏损，这里面要看清楚是怎么亏的钱。一种亏的钱是因为我主营业务连续产生亏损，这种公司比如说亏损两年我会变成 IT， 那么自然就没有这个本益比了。然后第二种呢，是因为我某一阶段经营不善，所以产生了我的市盈率为负。这种公司的市盈率和本益比一般是动态市盈率和本益比，而这个时候你要看清楚它是因为什么。如果是主营业务的暂时挖坑，那么是投资的机会，例如在2018年年底出现大规模的商誉风险，很多公司商誉出现了大规模的爆发。
对，
但是你会发现在2019年初最早涨的那波股票也是前期商誉爆发的股票，因为有很多公司用它的商誉一次性把它之前所有的风险全给计提了，那么进入2019年轻装上阵了，这反倒是个投资的机会。
听到现在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其实市盈率不能够单摆浮歌的看，它需要结合包括业绩包括经营情况去综合考量。
对，
但是这是有考量的情况，如果说有一个市场是不参考市盈率的，那怎么办呢？
科创板就是不参考市盈率的，美国纳指也是不参考市盈率的。
嗯，
那么它参考的是什么呢？参考是成长性。我给各位举个另外一个我们港股的股票的例子，美团。
嗯，
美团2018年亏损了150亿，但是并不影响它的港股的估值过了1000亿美金。
对，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不管是我们的科创板还是美团还是我们很多这个上到这个境外的一些股票，它公司本身是不盈利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察两点，包括我们 A 股的很多成长性的股票，你要注意了两点。第一是这个公司的市占率，就是它在市场的占有率是多少。
嗯，
它可以不赚钱，但是它要占有市场，因为它占有市场之后才会赚钱。第二，你要考虑到这个公司的科技研发经费能力。很多公司之所以不赚钱，是因为它赚的每一分钱都反哺到它的市场推广或者它的科技研发上了。
嗯嗯嗯，
这种不断反哺的公司，当它的利润点开始爆发的时候会非常可怕。例如京东，京东在美国纳指连续9年都不赚钱，可是并不影响它的股价一直很高。当它第10年开始赚钱的时候，它10年把9年亏的所有的钱全赚了。比如说现在目前为止的特斯拉，它现在还不赚钱，但是并不影响它美国300元美金的股价。
嗯嗯嗯。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公司的市占率，和看到这个公司的技术反哺能力之后，你才去衡量它的市盈率。在成长股之中，市占率和技术反哺能力是排在市盈率前面的。
这一点原则其实对各位朋友来讲稍显技术性强了一点，
对，
可能对于不研究技术的朋友呢会显得更生涩一点。但其实对最后一个原则我就觉得可能好理解哈，说的是不要锱铢必较，那就是别让咱们较真儿呗。
对，
别跟什么较真儿呢？
别跟较真儿是几点啊。第一呢，你不要跟这只股票现在的价钱较真儿。比如说这只股票6块钱你看好的，我们的股民经常会犯个错误，就是6块钱我看好之后，我买了价钱上限6.5块，高了价钱不能买了。结果在你看好到这个审核这个股票的过程之中，它从6块钱涨到了8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这目标价位可能设得有点窄了。
对，但是对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说，我如果看好这只股票，6块钱到8块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8块钱我该进场也会进场。
嗯。
第二点就是回头率。
嗯。
什么叫做回头率呢？我们大多数的股民都希望一点，吃到进场的最低点，卖在进场的最高点。
对，
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的 投资元素对于像我们这种人来说是吃左手卖右手。在我买的过程之中，我会在下降的途中不断的建仓。比如说我第一笔如果我买的是六块，第二笔我可能买五块五，第三笔我会买五块钱。而我们的投资者不会这样做，
那就割肉了。
对，他们就割肉了、啊、而我们做的是建仓。但是我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比如说我要用五笔仓位建完一只股票，那么我的建仓的起始价例如是六块钱，我可以在六块、五块五、五块、四块五分别建四笔仓位、
嗯、
但是我的第五笔仓位必须是在六块五。
这是为什么呢？
最后一笔仓位一定要在你初始建仓的仓位的点位之上，这笔仓位叫做保证性仓位。
可是在股民心中这不就买贵了吗？
对，最后一笔仓位必须要买贵，前四笔仓位可以分批补仓，或者你分三笔仓位，你第一笔仓位也可以，但是你最后一笔仓位记住，最后一笔仓位必须买涨。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笔仓补的时候，如果它没有达到那个价位的话，可能不具备相应的价值了。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买左手。第二种方式叫做卖右手。什么叫卖右手呢？我们大多数都希望我的股票六块钱买的，然后涨到15我给它卖掉。
嗯，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只股票涨到12、涨到15、涨到20，只要它没涨完我不卖。我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卖呢？比如说这股票涨到15了，从15块钱跌到13了，我会选择在13卖掉它。
嗯，
但我不会在15卖掉它。
哦，
比如说我是分了五笔仓位建的仓，
对，
那么我会在13卖掉我的第一笔仓位，我会在11卖掉我的第二笔仓位。如果反弹出现，15到11是不是已经跌了很多了？出现反弹不过13，我再卖第三笔仓位，之后跌破11，我再卖第四笔仓位。
哦，
就是你的仓位是要卖在下跌的途中的，上涨途中我并不知道15是不是头部，有可能涨到20，有可能涨到25，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不减仓的。我的减仓的态度是不断的反弹，反弹在不断的降低，那么在这个降低的过程中我减仓。
所以这就决定你不可能买在最低，也不可能卖在最高。
对、嗯、我要的是中间的差值，所以说要买左卖右。
有一些朋友经常会说，哎呀卖早了。
对，
因为他还没有看到顶点的位置。
所以说合理的投资者应该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卖晚了。
所以这个智慧啊是很难，我们理解这个道理，但是也很难执行，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修行。希望大家能通过费雪给我们积攒下的这种智慧吧，再去好好考量一下自己投资的这个策略是不是需要改进。
嗯，
好了，这堂课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欢迎大家下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听见财富来敲门，再会。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家有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家有股民公众微信账号。